请姊妹平安。我哋喺讲道之先咧，同心祷告。因慈信实嘅主，我哋渴慕你，我哋渴望你自己嘅临在，祈求你嘅灵开启我哋属灵嘅境界，引导我哋进入你自己嘅真道，帮助我哋去明白你自己嘅说话，好过我哋懂得点样喺呢个多变嘅世界里面回应你所托付俾我哋嘅使命同呼召。奉主名求，阿门。我想问下大家咧，知唔知道过去嘅星期四咧系一个咩嘅日子呢？按照教会嘅传统咧，刚刚过去嘅星期四咧，我哋会叫做基督升天日。基督升天日咧，其实喺公元嘅四世纪咧就已经出现噶啦，系由复活日开始计算40日。而且咧，一定系喺星期四出现嘅。根据《使徒行传》嘅第一章记载，耶稣喺复活之后嘅40日嘅时间，经常都会向门徒去显现嘅。而呢一日就系要去纪念耶稣基督离开咗门徒升天，翻到去上帝嗰度。而门徒亦都喺呢一日受住耶稣嘅差遣，将福音传到去整个嘅地极。升天日之后10日，我哋又会称为升天期。耶稣咧喺升天前咧，曾经嘱咐咗门徒要等候上帝嘅应许。佢更加预言喺几日之后，门徒就要喺圣灵里面受洗。为咗让门徒能够专注喺等候圣灵降临日嘅来临，所以咧喺升天日之后嘅主日。传统上面，我哋亦都会叫佢做盼望主日，亦即是今个主日。盼望主日咧，其实系要强调信徒等候同埋期待圣灵保惠师嘅来临，亦都期待主耶稣基督嘅再来。基督嘅升天可以话真真正正咁样离开咗门徒。佢虽然曾经应许咗门徒要受圣灵嘅洗，但系门徒心里面仍然非常之惧怕。亦都因为是这样，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班门徒成日都会聚在一起，彼此守望，互相这样支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身处在一个很多不确定以及充满张力的世界里面，就让我们藉着今主日这个盼望主日里面三段的经课，我们一同聚集，一同思考耶稣基督离开门徒升天之后，他所留下来的盼望，怎样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经验上主的同在，实践基督的信仰。今天的福音书约翰福音第17章就记载了耶稣被卖那夜的祷告。无独有偶，在4卷的福音书里面都同样记载着耶稣的祈祷。不过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祷告明显就同其余嗰3卷嘅福音书嘅记载有啲嘅唔同。简单啲嚟讲，耶稣喺马太、马可同埋路加福音呢3卷，我哋称为父类福音或者共观福音里面嘅祷告咧，其实系非常之接近噶。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简短，佢大概用咗10节嘅篇幅。而喺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祈祷用了整整17章全章，共26节，有505个字去描述。不过祷告的长短或者字数的多少，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耶稣在共观福音里面的祈祷，很多人都会称它为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个是耶稣将要去面对危机和苦难的时候的祈祷，他渴望得到力量去面对他前面的挑战，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的旨意。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方面其实他想要显示出圣父和圣子之间那份连结和信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都呈现出耶稣因门徒离开之后而感到孤单伤痛，以及即将要面对羞辱和苦难的时候人性的一面。 这个祷告，让我们去知道，即使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里面，我们都不孤单，因为耶稣都曾经感同身受，他明白我们生命上面的软弱和痛楚。虽然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同样都是耶稣面对受难之前的祈祷，亦都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同样连结和信任，但这个祷告里面的内容的向导就和我们刚才所讲共工福音里面的描述有所不同。一般来讲，我们会称约翰福音这个祈祷为大祭司的祷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他就好像古代或者旧约里面的一些祭司这样，为了自己的百姓献祭代求。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着门徒，为着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以及整个世界去祈祷。亦都因为是这样，原本单单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连结，慢慢就延伸到去门徒以及所有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当中，也即是你和我的当中。在二十和二十六节里面，耶稣祈求上帝让所有基督的跟随者能够合一，让世人看见上帝爱我们就如爱自己一样。耶稣更加为着我们可以同享天国的福分，可以见到他的荣耀而向上帝去祈求。如果我们细心去研读约翰福音，我们会发现当中所讲的荣耀，其实原来是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荣耀。不过耶稣为什么要向上帝去祈祷，让我们这班跟随他的人能够见到十字架的荣耀呢？耶稣这样去祈祷，其实是因为他将要离开了，他将要回到上帝的身边，所以他要提醒门徒以及每一位留在世界上面生活的基督跟随者，那位已经胜过死亡、胜过黑暗权势、复活凯旋的主，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明白我们的软弱和需要，同时更加为着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代求，而且没有任何的人或者事能够令到我们与他分离，直到他再来的日子得着那份永恒的生命。就好像今天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经文里面，就向我们呈现了一幅终末的景象，一个不再为罪恶和死亡捆绑威吓的新天地。经文里面作者引用了犹太甚至更加广阔的传统里面的主题、远象和象征，好像圣城的建筑和装饰、城里面的活水和生命树等等，这些种种人类的言语和经验所能够理解的事物，去描述终极的美善。二十二章三至四节里面作者更加强调，我们将来可以面对面地与主去相遇，当中不会再有任何的幽暗、困惑和阻隔。大家试想象一下刚才那幅的图画，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气呢？不过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会是我们的难处去代求这份关系，当我们知道终末的景象，当我们知道将来能够有永恒的生命以及能够与主去见面的时候，这些主耶稣留下来的盼望对我们此时此刻面对逆境的时候又有什么的帮助呢？他又会怎样影响我们在生活里面所作出的决定和选择呢？今天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保罗和西拉的选择和经历，相信会成为我们这班在耶稣基督升天后留下来的人，在此世的当下我们怎样去实践基督的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前半部其实是记载了保罗和西拉是受了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展开了欧洲的宣教之旅。他们来到欧洲的第一站腓立比，就结出了第一个福音的果子了，就是帮助吕底亚 一家受洗归入基督。不过他们之后呢遇到很大的困难。16-24节里面就记载，保罗呢将一名侍女占卜的灵呢推了出去之后呢，这个侍女的主人因为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就捉住保罗和西拉，在官员面前呢就要去告他们。这些官员判定了他们要被责打和监禁的刑罚。如果大家认真一点去看，保罗和西拉呢他们其实是罗马的公民来的，他们本应呢可以免除呢被当众鞭打、钉十字架这些的刑罚，甚至呢他们是可以呢有对自己认为不公平的判决呢去提出申诉的权利。可惜他们在未经任何审讯的之下就遭到这样的惩处，在当时社会的文化来讲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冤屈。不过大家可能会疑惑，保罗和西拉为了拯救这个被污灵附身的侍女遭遇到这个这么不堪的遭遇，经文里面为什么会说他们仍然可以在狱中赞美和祈祷的呢？确实当人的心灵和肉体承受住重大压力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选择不断去怨天尤人，我们可以选择用尽方法单单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甚至我们可以选择一直去回避患难，放下躺平，结果渐渐失去活出基督的生命力。经文里面虽然作者没有清楚地解释保罗和西拉为什么会在狱中赞美祈祷的原因，不过正正因为是这样，让我们今日有更多的空间我们去想象过中的原因。当我继续去沉淀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的会祖约翰卫斯理在阿尔德门街里面一个重要的属灵经验。在1738年5月24日，会祖约翰卫斯理当时正处于一个属灵的低谷，或者去信仰的一个樽颈。他参加了伦敦阿尔德门街里面莫拉维亚会的一个聚会。他当时呢听到聚会当中有人去宣读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书注释的序言的时候，他心里面呢突然间有一种暖流异常地温暖地涌流出来。然后呢他心里火热这个经验呢就成为了他自己信仰生命、他自己属灵生命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当他清楚知道自己得救的确据，圣灵同他同证了他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之后，令到他很满有能力地继续去传讲福音，让当时无数失丧的灵魂得着拯救。卫斯理约翰在这次的经验里面他体会到原来头脑上面理性上面所确认的信仰是可以经历到，是可以证实到的。理性上客观的信仰和经验上主观的信仰其实可以汇合在一起的，而这两者的汇合他觉得才是一个整全的信仰，才能够去引发一种能力带来生命持续的更新和改变。然而这些理性上面的信仰当在经验里面成为真实之后，他所带来的生命改变，他所发出的能力，他不是单单去给一些指定的人的，而是给予每一个愿意按照真理顺从圣灵引导追寻的人，也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够。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曾经去批判同他身处同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有一种很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们以为唯独理性和正义是他们人生在世的一个明灯。因此呢当这盏两盏的明灯呢都失效的时候，全部人呢都进入了一个穷巷里面，甚至对信仰失去了信心。由此可见，理性的批判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虽然重要，但是单凭理性不足以令到我们去坚持信仰。 我们同时需要去着重我们的信仰经验，就是学习倚靠圣灵，好好锻炼我们属灵的力量。我在这里我会简称这个为灵力。不过呢，我们可能会问，在这个这么艰难的世代里面，我们怎样去锻炼这份的灵力呢？如果看今天的经文，无论是耶稣、保罗或者西拉，他们受苦之前或者遇到困难的当中，他们同样会以祷告回到上帝的面前。不过我要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祷告的方向不是要向上帝去表达自己的要求或者自己心里面所渴望的东西。祷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这段神圣的空间里面，让上帝临在我们的当中，经验祂自己的同在和平安。弟兄姊妹，有时我们都习惯了，我们觉得要做很多事才会有实在感，才能够寻找到上帝。然而上帝不是在我们当在之处去接触我们，上帝其实是我们所在之处去接触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我们被接纳和被爱，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们为上帝去做了什么或者有什么的成就，而是单单因为我们的存在，我们愿意去进入这段爱的关系的当中。这份坦诚真实的属灵经验能够承托住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众多杂乱的声音里面，再次将焦点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星期联区长向我们发出的提问呢？他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爱上帝，觉得他重要的时候，我们同时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每日愿不愿意为这段关系摆上时间？弟兄姊妹，你又愿不愿意摆上你的时间去跟上帝建立这份关系，好好锻炼我们的灵力呢？我们看回保罗和西拉在狱中的经历，我们相信他们只能够所以在监狱里面继续祷告赞美上帝，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缩了，而是因为他们愿意去进入上帝和自己之间亲密的关系当中，与主去接连，以致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去作出回应。在过去这八个月的里面，我参加了一个基督里的良伴的同工组的聚会，当总理要求我们每日最少有30分钟的时间去操练安静和祈祷。说实话，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挑战。大家可能会去说，你作为一个宣教同工，每日去抽30分钟的时间去做属灵操练，咁都话懒，有冇搞错？各位，我必须要好坦诚去同大家去分享，其实喺呢两年几嘅时间里面，喺我整理嘅当中，我可以话我自己正值经历一个信仰嘅低潮期。面对香港急速嘅转变，我心里面有好多嘅无奈。喺疫情之下，跟住种种嘅原因，未能回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为着他们的生命而着急。在移民潮之下，身边有很多的好友和弟兄姊妹都选择离开香港，一方面我为着他们在新地方的适应而挂心，同时间我都为着怎样去牧养留下来的人，心里面显得非常之焦急，心里面有很多事情想去做，但是又很无奈。所以当我每日要个别地抽出30分钟这个神圣的空间去聆听上主，好像什么都不做，单单地停留在祂的同在里面，对于我来说确实有些奢侈。然而在这八个月的两本的属灵旅程里面，每日这30分钟的神圣空间的时间，对我来说原来都比起很多事情更加珍贵， 因为这段时间里面，上帝再次提醒我，我服侍的焦点不在于人或者身边的外在环境，亦都不在于事工发展的多少成败，而是在于我是否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回应那位爱我同时我所爱的主。当我将焦点再次对准之后，纵然侍奉里面仍然会有忙碌，家庭里面亦都有不少事情要去兼顾，甚至外在环境仍然令到自己失望，在我心里面仍然都有那份动力和平安去面对。更加重要的是，我在这种种的困难里面，我能够见到，我能够敏锐到上帝的同在和他当中的工作。弟兄姊妹，以上的分享会不会其实都是你们心里面渴望和上帝所建立的一份关系？我必须要在这里再澄清一点，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属灵的经验，我不是认为自己的灵力已经很好，而是我很想去跟大家去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原来基督的跟随者每一个选择，他的生命的见证都是极具感染力的。当我们经过，当我们感受过，我们就藉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见证去跟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被触动，而且在圣灵带领之下一同经验上主所留下来的盼望。就像保罗和西拉的选择改变了肉卒一家的生命，面对逆境，保罗和西拉坚持祷告赞美上帝。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里面这样记载，其他犯人因觉得不可思议，所以质疑听着。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一种消极或者阿 Q 的精神，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味挨打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留下了平安和盼望给我们每一个。因此我们在逆境当中的选择，我们在信仰里面那份坚持，甚至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见证，都能够成为那些未信主甚或是每一个正直经历信仰低谷的人，经验到上帝同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蒙恩途径。然而在越困难的世代里面，基督的跟随者以及整个的信仰群体更加需要去展现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份信心和动力。弟兄姊妹，今日当我们去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又是作出一个怎样的选择呢？今个主日除了是盼望主日，同时也是总议会的主日，而今年总议会的主题是转变的世界，上帝的同在。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各堂的领袖代表和牧者聚集在一起进行了总议会代表部的会议，当中我们去商讨去决策有关整个神道卫理联合教会未来的发展和事工的方向，主要的目的是要回应世代的需要，实践基督的信仰。在报告里面，我们听到教会确实面对不少的挑战，无论疫情下防疫措施为我们带来的限制，移民潮和牧者退休潮对教会带来的影响等等。不过在这个会议的背后，上帝让我见到一幅很重要亦都很有盼望的图画，就是一班有共同意念的人，他们持守基督的信仰，而且愿意为教会未来的挑战而尽心拜上，大家聚集在一起彼此守望互相分享。弟兄姊妹，你又愿不愿意参与在其中，和我们一同去建立一个具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信仰群体，同心去建立教会呢？最后祈求圣灵亲自去帮助我们，在这个不断转变的世界里面， 让我们生命常常都与主耶稣基督去结连，好叫我们每作出任何一个选择的时候，都能够成为那位不变的上帝流通的管子，同心去传递他所留下来的盼望，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能够藉着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的分享和见证，经验上帝那份真实和同在。诚心所愿。